欢迎来到《浩国月报》聆听版，我是温志刚。以下文章是刊登在加拿大《浩国月报》2014年1月号，题目是《特级船长魏立志：人海中寻找失丧灵魂》，撰文的是周炎征。面对过在大海中的生死挣扎，领导过政坛的唇舌之战，更亲身经历震惊海内外的保钓事件，魏立志所走过的路充满着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传奇色彩。然而到了今日的他，却确定在人海中寻找失丧的灵魂，牧养神的群羊，才是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使命。魏立志年少信主，中学毕业的时候曾经有机会进入神学院接受装备，成为一个传道人，但是他却以未准备好为藉口逃避上帝的呼召。他说，当年我有很多的梦想，想见识下世界不同的地方，所以在1966年就加入了船员的行列。忆记起12年的海上生涯，他既怀念又感慨，在那个年头行船其实很辛苦的，我走过的都是那种万吨级以上的远洋大货船，从这个码头飘到那个码头，每日都在海上生活，一直以为自己见惯大风浪，但是有一次仍然被吓住。那次是从美洲运送一批40尺长的大木去到日本，负责装货的人见到在码头剩下少许，于是就将全部都装上船，以致船只超载。不料途中遇上极大的风浪，甲板上面的木头不断地吸水，造成船只上重下轻，船身倾斜至30至40度，但是木头仍然吸水。想象一下，我们在一个茫茫无边际的大海上面整整十几日，我几乎都好像没有睡过觉，感觉上就是在等死，看看船几时沉下去。当时魏立志问自己，我究竟是不是这样死去呢？在危难完全没有依靠的时候，他唯有祷告，天父啊，倘若你让我留住这个生命，我这一生就奉献给你。在极度危险和恐慌中度过了12日，终于船只安全到岸。他说，我看到海岸线那刻，我整个人都松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在房中跪下祷告感谢神。他坦然地承认，海上的生涯就是这样充满未知和挑战。在那12年里面，我从一个普通的船员晋升为船长，去过好多的地方，亦都完成了我少年的梦。我想这个是时候离开了。离开了大海，他不知道自己接下来的路，但是他深信神会带领。在当时刚刚好香港理工学院，后来改名理工大学，航海系有教职的空缺，他从船长转身成为教师，开始另一个12年。及后魏立志获得英国运输部授予特级船长 DOT Extra Master 的专业执照，全世界只有两位华人可以获得这一项的殊荣。在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海运在世界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世界第一大货柜运输港口，第三大远洋船舶注册的港口，拥有的注册船舶吨位远超过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总和。在那阵时，中国海运亦都急速发展，货运进出口大量增加，但是海运的实务知识非常之贫乏，因此香港就顺理成章地成为联络的窗口。他咁话， 在那时有关海事的专业学会都是英国在香港的分支，以英文为沟通的语言，本地华人同业很难有交流的机会。为此，我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海运专才筹办了一个以香港为基地的海运学会，以中文和英文为共同沟通的语言，不论船舶的保险、法律、经纪、银行、航海、码头、行政，只要同海运有关的从业人员，均可以在这个平台那作学术交流。作为香港海运学会的发起人和创会主席，魏立志不仅努力出版《海运贵刊》，安排学术的讲座，组织和教授海运课程，同时更邀请得太太徐素珊女士当学会的义务助理。魏氏夫妇同心共事，成为一时的佳话。在1991年，魏立志和海运学会同道应中国政府之邀请，在香港成功筹办了第一届亚太区海运学术会议 Asia Pacific Sea Transport Conference。 该会议以后每两年定期在亚洲不同的城市举行。魏立志在上述两项创举中都担当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魏立志是最早关注香港维多利亚沿岸的填海工程人士之一。他这样说，由于香港人多地少，政府一直的致力填海工程，但是有关方面和市民却不认识到大规模的填海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为此，我不断在香港的报章杂志发表文章，反映填海带来的影响。他的言论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此后他以专家身份被当时筹办香港回归的筹备委员会邀请到北京，同香港政府的代表面对面地辩论填海的问题。在辩论的过程当中，魏立志表达他专业的意见。他这样说，不能够继续在维多利亚港沿岸填海了。要知道，从红磡机场沿海港两岸拉成直线一路填平，东至青州，西至鲤鱼门，会将维多利亚海港变成一条大沟渠，水流受到阻挡，从珠江而来的浮泥就会大量沉积在海港的东部，令到港内水质变差，生态破坏，加重环境污染，香港变成臭港。而另外，填海使到维多利亚两岸的距离缩短，令船只行驶的时候直接产生的波浪和岸边反射而来的波浪相叠，波浪高度因此大大的增加，对港内船只航行和靠泊，以及在捞区起卸货物的驳船都非常的危险。魏立志忆述当时的情景，这么说，辩论会的听众是当时中国政府主管香港事务的高官和委员会委员，几乎包括当时所有香港的政治财经领袖，香港首富李嘉诚亦都在座。辩论完结之后，他竟然走到我身后，拍拍我的肩头表示赞赏。原来他在辩论进行的时候，他曾经打电话回到香港，让手下员工发送一系列的具体数据，这些正是我所未有的，亦都是没办法收集到的资料。这一方面大大支持了我的论点。辩论结果，预备委员会接纳了我的意见。结果港英政府所制定的维多利亚海港填海计划在香港回归中国后基本全部搁置。魏立志是这一次为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之一。1996年，香港回归前夕，发生了一件震撼香港和世界各地华人地区的事件，就是保钓号出征钓鱼台，领袖陈旭祥捐躯，而魏立志就在这件事件中担当了一个关键的角色， 佢就系保钓号嘅船长啦。喺理工大学教咗12年书之后，魏立志开始人生另一个嘅阶段，成立自己嘅海事调查顾问公司，同陈旭祥建立关系系始于佢嘅海事顾问身份。佢咁话：我被陈旭祥嘅爱国激情所感动，所以决定帮忙寻找一艘适合到钓鱼台宣示主权嘅船。租船一事睇上嚟好似好简单，但系当中涉及好多嘅细节，例如租期啦、费用、额外嘅救生设备系咪符合香港海事法例同埋国际公约等等。作为联络人嘅我，四周围咁样周旋，耗费相当多嘅心力，亦都承担咗一定嘅风险。以陈旭祥为代表嘅全球保钓大联盟，唔单止缺乏金钱，亦都缺乏人手。佢哋只能够筹到大概30万嘅港元。据我估计，全部嘅费用需要50万。呢个数目连租船费都唔够用。然而，我唔想陈氏嘅一番爱国热诚、民族理想落空，决定唔再计较生意同埋个人得失。不但止要让船能够从香港出发，并且仲要物色一位年轻嘅中国船长，勇闯钓鱼台岛。但系船长一职，迟迟未能揾到合适嘅人选。魏立志最后考虑亲自带队出征。佢心里咁谂：我嘅年纪系咪适合参加咁高风险嘅行动呢？我系咪最佳嘅人选呢？成功同埋失败嘅后果又点呢？从另一个角度睇，人生嘅价值又系啲乜嘢呢？如果去咗唔能够翻翻嚟，屋企人又会点呢？能唔能够将呢个危险程度减到最低呢？作为指挥呢一次行动嘅船长，我应该可以做得到。对中国、对中华民族，我仍然有浓烈嘅感情，点解唔为佢出一点力呢？魏立志心中充满咗豪情，确定自己嘅心意，能够指挥一艘载住千万中国人心愿嘅保钓号，突破日本军舰封锁，到达钓鱼台，将会是一次不生难忘的经验，亦都是一次伟大的使命。最终他决定亲自指挥保钓号出征。魏立志开始安排船上设施和物资，例如食物，可以供应约40位随船出发的中外记者住宿用的货柜箱、登陆用的橡皮快艇、国旗和旗杆、钓鱼台岛上的海图、航行指南等等，又细心研究航程和钓鱼台列岛的地形、水流和可能的登陆地点等，做好出征前的准备。到了出发那日，就是1996年9月22日星期日早上7点几，电视台的摄制队去到他屋企拍摄一辑出征钓鱼台的电视节目。7点50分，他说：我从屋企出发去教会参加主日崇拜，一种很特别的感觉临到我身上，就好像要我出门做一件伟大、庄严、生死攸关的大事。回到教会之后，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牧师请我上台，我几乎不能够控制自己，咽紧住地说：我这次出门是做一件对国家民族有贡献的事，由于这次的行动有很高的风险，我希望平安地将一批人带出去，亦都能够平安地将他们带回来，希望你们用祷告支持我。崇拜结束之后，会众排队和他握手，场面既庄严又感人。22日下午5点钟，保钓号经过鲤鱼门出港，沿途都有游艇和电船响号送别，岸上面亦都有人向他们挥手。在5点30分，保钓号离开了香港的水域。23日晚上，天气突变，海上狂风巨浪， 已经有30年船龄并且空载的保钓号，因为船身太轻，好难稳定。魏立志好担心并且向神祈祷。在风浪中，他表现出来的镇定大大安慰了其他的人。24日，除了继续模拟放登陆艇训练之外，另一件大事就是决定登陆的人选。这个时候船上机器发生了故障，之后又收到日军在保钓号途经区域演习的消息。大大小小的事情打乱了船上众人的心。魏立志仍然保持镇定，以他专业知识作出明确的决定。25日，风和日丽，趁着停船维修，魏立志带着众人做放登陆艇的练习。到了晚上，保钓号靠近钓鱼台，但是天气转坏，他们不断同多艘日本的军舰周旋，一度靠近钓鱼台仅仅两海里。但因为天气太差，魏立志决定向北驶，离开钓鱼岛12海里以外，等到天亮之后再决定下一步的行动。26日早上，风浪明显更大，魏立志非常之担心。他忆述地说，在这种天气下放艇登陆，会不会造成人员的受伤呢？登陆艇能不能够在3公尺高的波浪上高速行驶呢？回程又怎算呢？保钓号曾经突破日本军舰的封锁，进入两海里，如果抢滩登陆插旗成功，固然能够令万千中国心得到更大的鼓舞，但是如果要付上受伤或者生命的代价，我就认为不值得了。在魏立志指挥之下，保钓号和10多艘日本军舰周旋，再次越过12海里的范围。他忆述地说，我站在驾驶室所看到的情景真是非笔墨所能形容。蓝天碧海，海上白浪满布，保钓号在大风浪中摇摇摆摆地挣扎前进，两员的前后都有日本的军舰紧贴压迫，直升机和定翼机在上空不停地低飞干扰，好一幅壮观的图画。甲板上5星红旗挥舞，口号声不断。陈玉祥在甲板写完标语，然后将标语掟向紧逼在左舷的日本军舰。这个时候船上所有的人的士气都高昂到极点，连记者也都在旁喊口号挥舞国旗。激动的场面，士气高昂的爱国行动已经将所有人融化在一起。可惜陈玉祥等人落海游水宣示主权的行动的时候，却演变成悲剧，令整个保钓行动蒙上一层的灰影，更加在魏立志心目中刻下一道难以磨灭的疤痕。之后他写下了保钓号出征回忆录，从自己的角度见证这一次悲壮的香港保钓运动。魏立志这样说，这段的经历完全改变了我的心态，我只是想离开香港，去一个不是很多人认识我历史背景的地方，过一种与过去不同的生活。他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想起少年时神对他的呼召。他说，年轻的时候面对神的呼召，我没有即时的回应，就好像约拿一样选择了海洋去逃避。然而神不单的容忍，在这么多年里面更给我很多很多的祝福，让我去见识世界不同的地方，让我实现不同的梦想，更让我有幸福的家庭，一直全心支持我的太太，经济稳定，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亦都有机会为国家做一些事。我所渴望的都已经见识过了，经历过了，到了今日，我问自己，我还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呢？神给我这么多的恩典和保守，是时候向神还债，回归献身了。魏立志曾以为人生中最有意义的事莫过于见识世界，政坛的争锋，为国家 为民族奉献一己之力。今日他却真切地感受到自己所拥有的不过都是神所赐予的恩典。他回想在海上的日子，夜晚在海上航行，海上一片的沉寂，整个世界就好像只有我和神单独地存在，而不停闪亮的星星就好像神向自己传递言语。在这种环境之下，我清晰地感受到神的存在，感受到他创造的伟大，更加认识人生的意义。生命就在神的手中，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人一生的成就又算得什么呢？在55岁那一年，他结束了自己的公司，提早退休，移民温哥华，并且进入三一神学院攻读神学的道学硕士课程。如今已经是温哥华一间华人教会的牧师。昔日魏立志在海上面对狂风巨浪，在船上指挥约定，今日他却不断在人海中寻找失丧的灵魂，在教会中牧养圈中的群羊。他以坚定的语气地说，原来为神工作、传福音、抢救人的灵魂，才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的使命。以上文章是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4年1月号，题目是特级船长魏立志人海中寻找失丧灵魂，撰文的是周炎正，我是温志刚，多谢你对《号角月报》聆听版的支持。